那为什么习用这么好呢？他让人容易阅读，也让人乐于阅读。他对主题简单，意象单一，结构清晰，写得很简单，但内涵很丰富。大家知道，真正优秀的作品呢，高深的作品呢，不是语言表面决定的。语言表面很深奥的东西，不一定内涵很高。最高手应该写什么？表面很容易理解，内涵非常深刻，这才是高手。表面容易理解，读者就多了，但内容肯定要深刻。现在有些人写诗，有些写文章啊，摆出个架子来，引用些典故太多，一篇论文就几十个引用，谁有时间看啊？你们搞图书也应该知道，什么主题词、什么词这一套啊，搞出来结果没人看。这套我认为大学也应该改革，以前都没有这套事，主题词什么词，引用什么什么什么，很普通的引用，引用五六十个表示我有学问。其实严格一查，特别引用外国的作品，究竟有没有这个外国作者，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这个外国者是不是这样讲有问题。第三，这个作者是这样讲啊，翻译过来中文是不是这样还有问题哦。啊，所以呢不能这样的啊。习文既然是语言又明净，结构又清晰，意象又单一，所以呢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。图书的出版，文章的写作，应该服务于读者，目的是争取读者阅读，读者越多越光荣越成功，绝对不是有读者越小我的文章越高档，那就非常错，是吧？但有些人现在有些文章没人看，我的东西很高深，别人看不懂，这绝对不是真心话，不是光荣。这个在某种来程度来说，文学作品也是一种产品，好像其他产品一样啊，销路越多越光荣越幸福。其实图书一流出市场，本身就是个文化产品，我不知道你们接不接受。要的你买衣服也好，桌子也好，录像机也好，手机也好，销路越多，证明你的质量和价钱好啊，就比较那个读者接受，说明你的构思成功了。我们诗歌的文化产品也是这样情况，诗歌本来源于精神，但出版就变成文化产品，这不奇怪的。任何都这样，我们服装也是，服装在设计师设计的时候是也要动脑袋的，推出市场另外一回事。没有一种产品是不经过脑袋的，但经过脑袋的多少程度两回事，是吧？所以我认为诗歌也好，小说也好，印成书，印成期刊，就是一种文化产品，这观点啊。我当时呢，在86年，在亲属啊，就带七里香给我。我当时在12月就写了文章，在《羊城晚报》发表，刚才讲过了，马上收到几十封来信，就感谢。当时《羊城晚报》也不上线，要读者100多万，当时登报啊，当时地铁。互相之间，老一辈也是比较理解，互相支持，好文章就发。现在我也听说有些不正当的报刊，要发钱发文章，不但不给稿费，还要发钱给编辑，这完全错误，是一种堕落。作为一个老编辑的我，对于这种现象 我是批判的。现在我还写点东西，有时在《羊城晚报》，在《香港大公报》比较多，《香港大公报》从来没有这个什么发个钱给编辑，这份稿费要给我，这才是道理啊！我是付出劳动，是吧？这才是对啊。那个只是呢，后来呢，我们稍微读解多做呢，有些读解还要分析诗歌，看诗歌，诗言语言行文语言比较简单明白，但比起散文来说，诗歌始终语言比较深刻，要解析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写了席慕容抒情诗心想解析席慕容这本书，是当时是我和一个年轻的编辑合作，一推出来推出海南岛，那本书也印了20多万，还不行，不止。后来呢，席慕容散文又出现了，又给我们出了，结果我推出一本温馨的爱，怎么讲？温馨的爱，席慕容诗文享诗，这个印了10多版，八成出版社、广东人民出版社印了。如果书商韶关书商靠批发这本书，他就建了2栋小楼，当时小楼比较便宜，但你知道啊，小楼但是书价也很便宜啊，啊，因为当时我们讲出版讲印章的吧，一个印章是32面，当时最便宜啊，一个印章才买7分钱。没现在那个这本当时第一本呢席慕容的书呢才买1块半，现在起码快6-7块，当时物价是怎么便宜一点的嘛啊。后来呢，我那本那个温馨的爱啊，席慕容抒情诗文赏识现在我自己都找不到了，比较风行，对他的诗，对他抒情散文欣赏，推起了题目页。以上所及，当时很多大学的朗诵诗歌朗诵啊，都搞席慕容诗歌朗诵。比如有一次在重庆开会，南充师范学院的学生会啊，邀请我一定要到南充去。南充离重庆不远，但我也不懂去啊。结果他用车来接，原来他们的朗诵会，朗诵席里边其中朗诵席用的诗比较多。南充师范学院当时叫做，现在这班学院的学生起码都40-50岁了，是吧？但还有记忆的啊，同时呢，有些出版社搞，有些书商联合起来搞席慕容之夜，专门推荐席慕容。有些出版社还用席慕容为题材搞硬笔书法集，那个出版社我不讲了，因为他是侵权，猖狂啊，侵权，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嘛。也畅销，硬笔书法啊，也畅销啊。有一间音像出版社还搞了习诗配曲，他不管左姐的情绪如何，一个左曲家就配上去唱，效果如何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没听过啊。听说席慕容想找他们也避开了，因为侵权嘛，侵权。没经过对同意，好吧？这么热了，刚才我讲过，由于台湾没解严，一直联系不上席慕容，一直到突然间当时呢，在街上出现很多假席慕容诗集，我手头买到了9本，叫什么呢？《恋情解答》《献给女孩儿》少女的存诚等，都标明是席慕容最新诗集，其实都假的。席慕容的诗集始终指出这3本，七里香、无怨的青春和时光9篇，而且很薄。但我手头买的9本， 啊，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是吧？啊，一直到1991年2月27号一个下午，我在家里突然间接到一个很陌生的电话，用广州话讲呢，我是台湾徐慕容，我不信呢，为什么你讲广州话呢？原来这样，他从小在香港生活，到9岁才到台湾，说在广州话很流利。他说我是通过台湾一些私人了解你的电话的，我准备回来带本散文给你，来感谢你们，然后问我有没有时间，那当然可以了。结果呢，他就回来了，他回来，他3月5号呢第一次回大陆，但只在大陆住一个晚上，是中国旅行社安排他的，他呢就因为他还要讲课，我们呢除了请他去便饭之外，他只要求一个，到王花岗驱使烈士墓参观，只要求一点。那当天下午我们马上派车陪他去驱使烈士墓，很详细看的碑刻。他是美术家，他对中那个王八岗门口的大牌楼他很欣赏，他的线条简单朴素与厚重有力，这牌楼装饰并不完美，我们很多牌楼是红墙绿瓦的，那个王八岗的牌楼是非式的，他叫评价。那第二天走了，我们和他签了出版合同，而且呢他要将有本诗集叫江山有待的散文集授权我们出版，我们也搞了和他搞出版合同，同时也付给他诗集的全部稿费。但是啊，这版权应该归我，正式版权应该归我所有了。但这个以前呢，应该说1991年3月5号以前呢，严格来说我们还是不是政府正规出版，因为没得到他的签名授权，版权是应该尊重的。现在社会上现在不尊重版权是非常错误的，版权是国家的资产，好像我们每个人家里的财产一样，好像你家里的电视机书柜不能全部给你拿，你是工厂老板，你的产品不能全部给你拿，是吧？但是要足够尊重的。那他这个人呢，本来名字是蒙古名字木伦席连伯，他的出身呢是个蒙古贵族，但不算集结的贵族，旁系的贵族。由于当时战争原因，他的父亲解放前夕，父亲带他跑到香港，后来跑到台湾。这个观点也和政治观和他无关，他也不过问政治，是吧？那我们很谈得来。几句，首先我叫他徐女士，他叫我严先生，后来说大家感到别扭，就这样叫算了。我听我老杨，他叫老徐就算了，谈得很谈来。他在广州一天，第二天呢，他们就签了合同之后，去游玩王花岗之后呢，我们呢就接受走他了。哦，他特别对孙山先生提的浩气长存这几个字很赞叹。大家知道孙中山并不算知名的书法家，孙先生的字不是书法家的字，但不是书法家的字啊，它有它一种特点。我们现在讲文人字也有特点，是吧？ 其实从中国古代来说，没有专业书法家。北古代的王羲之、王羲之、王献之、颜真卿，他们写东西随手写来，写来很好，我们觉得他比书是书法家，没有专业书法家。古代的文人、古代的官员受的国学教养比较深，从小练四书五经，从小练字，他们要是字写的不好啊，不可能考上科举。一般来说，考不上科举当不了官，一般来说要进了进士才能有官当。科举一样吗？首先童生，童生参加县的考试考中了，成为秀才，秀才在省考试考中了，成为举人，举人到北京考试中了，进士，正式进士的一二三名是状元、探花、榜眼。要还是在一般来说，那三名呢是由皇帝当面决定的。所以你说有些人否定当时啊说考秀才的、考成状元的不一定有学问，这大概不能这样讲。一般说来，能中科举都是应该比较有学问，但当然也有个别不愿考试、不愿和朝廷接上关系的人，也可以啊、有学问。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文人都经，我们历史上主要文人经过的，苏东坡、王羲之、辛弃疾，谁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呢？就科举考试，就是进士来到啊、当官的啊。这题外话了啊。我们呢和他在当天晚上呢学谈他的作品之外，他很先驱。我接触过很多台湾诗人，其中有部分台湾诗人是文人相亲的。一谈到那个诗，哎，这个诗不行，言下之意我最好啊，大家再讲啊。但行文有个特点，我提到的诗人，他都只能指出这个诗人是怎么好，比我好。这个女生，行文员女生，坚持得很谦虚，她我的诗很简单，但我说你诗很简单，但有一点，写了真情实感，她也承认。语言简洁，你的目的是想读解方便阅读，而且你这形象思维不错，诗是要形象思维啊，诗歌是一种语崇高啊，这个纯粹的语言艺术，那写诗应该用诗的语言，诗的语言和其他文章语言什么区别？有啊，你说简洁，什么文章都要简洁，连写信都要简洁，真的太啰嗦。通顺肯定有，没有错别字肯定有。但诗歌语言有还有两个特点，一个形象性，形象性，这叫形象思维。这点毛泽东也说写诗要用形象思维。形象思维主要表现在联想和想象这两个思维活动。爱卿也说，没有想象就没有诗。英国的那个谁啊，一个大诗人莎士比亚也强调形象思维。形象思维这句话，比如说啊，我举个例啊，要是你说广东有个作家，有个作家叫陈双，他有本书叫题目叫《当你还是一朵花》，这名字是形象思维定的啊。反正说本来内容是当你年轻的时候，他名字《当你还是一朵花》就不得了， 一朵花就年轻了嘛。啊，广东的诗人布德轩有本诗集，送你一柳月光，一看就知道这诗歌很温柔。月光不是你的，那我送给你一柳月光，不是一把月光哦，不是一片月光哦，它一柳月光。这形象思维，没有形象思维是不行的。为中国李商隐啊，无论李白呀、杜甫啊，女的李清照啊，都形象思维的高手。艾青刚才也是形象思维的高手。艾青将自己打成右派但死不了的遭遇，比喻为鱼化石，一条活泼的鱼本来游泳的，突然间活冻给冻结在那里的化石，但现在清风一吹，这条鱼活过来了。这形象思维啊，不能啊、要是没有形象思维不行。那这点呢，徐无庸的诗啊，是形象思维的能力很强的。他写诗呢，就是他是为了纪念、记下内心世界，是悄悄地写的，所以他的诗啊，在台湾也流行很广。被他形容一首新娘啊，就在台湾用作结婚礼服的广告词，他们呢？他呢？但他是有特点，他比较温柔。诗有几种，不是金戈铁马，不是冲锋号，不是战斗的号角，而是温柔的月光型的，月光型的啊，这也应该允许。比如说宋桥的辛弃疾，他的词金戈铁马，直接表现上战场爱祖国情怀。但另一个呢，女诗人呢就不同了，是吧？有女诗人呢，李清照对丈夫的思念，无聊自己的对那个异常伤我也是一种感受，都可以的。诗歌的风格很多种，但有条，不管是抒发哪种感情，都要真实。除了真实之外，还用形象化的语言，就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。刚才讲过，另外诗歌语言还有一个特殊的点，有音乐性。音乐性本来我们的旧体诗词传统是最特殊，讲心讲押韵嘛。诗诗不严格，生而韵了，但诗诗也有节奏感，用节奏语言节奏感。节奏感，通过语言的一个词一个词单位的节奏感来表现的音乐的美啊，它不追求严格的押韵，但诗诗有些诗诗也追求押韵，有些是不虽然不押韵，就捧语言的节奏感。希望的是大体押韵也可以够了，但我们现在传统诗坛严格押韵，还用什么乌鸦韵呢？鸦是700年前的平水韵，是山西一个秀才写的，那就不必要了。因为很多读音呢、汉语读音改了，现在相反已经和以前不同了。我举个例啊，比如杜牧啊，有首诗叫《山行》，第一句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。白云深处有人家，第二句停居独爱枫林晚，三月红于二月花，怎么搞的不押韵呢？斜家花，原来在古代在当地借斜都是茶，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，三月红于二月花，但变了音了。你现代人写就不要搞这套了，不要跟他们古代的。那古代穿的是衣服很不方便，现在也比如有些毕业生学的国学 有些不是毕业生了、啊、什么国学学堂还穿所谓汉服汉俗的，听说汉朝的衣服拖手带脚走路不方便，拖拖拉拉那衣服啊，这衣服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是表面，就是外表。我们要学国学，要从内心学，真知识，不是穿个衣服就能够学。好像我们穿上西装，我们便没有变成洋人。而且我们现在衣服改革，严格来说，我们的衣服全部是现代，都是西方引进的。现在唐装也可以，比较少，唐装是吧？够浓的唐装。这个题外话。但是也从诗歌有关，就是内在的诗歌的音乐性、押韵问题、形象性是两大语言特点。所谓通顺啊、简练啊、准确、啊，那是什么文体都要练回事啊、哦。嗯，他呢，但很感谢我那本《温馨的爱》席慕容诗人赏识，说我将他的诗歌内涵呢、啊、丰富了。后来啊，结果呢，习文越过还没过完，我在1987年6月号的《当代诗歌杂志》读到一个人汪国真，当时《当代诗歌》是辽宁的出版的，辽宁卓写的，主编是阿红，是男的，阿尔巴尼亚的阿红，笔名呢、啊？姓什么我忘了，阿红现在可能不在了，太老了。一看他呀，他每期寄给我，一看哎呀，这个汪国真的诗很不错、哦、路灯也不错，脚步也不错，比他要首次讲到世界上的山最高也不过人高，若人呢可以站在山顶上，有道理哦，山顶不能站在人上的哦。还有世上的路最长也不够人的脚步长，因为他世界上所有的路啊人的走遍的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人有特点哦。要是说习慕容的抒情的话，这个人的诗啊，汪国真的诗是竭力，那还有特点，节理性，